弟兄姐妹，我们继续学习由陆光牧师所著的《系统神学》第49题，人死后的情况和复活的盼望。关于人死后的情况呢，除了上帝在圣经中所做的启示外，世人的一切的观念、猜测和想象都是靠不住的，而且是有害的。世人的种种错误的看法不外乎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呢是不相信永生或者是审判，认为人死如灯灭，一死了之。对待持有这种错误看法的人，唯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的启示，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希伯来书9章27节，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约翰福音5章29节。因此，人唯一的希望在于信主悔改，被圣灵重生，求主赦罪，靠主行善。正如经上所说的，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章16节。关于人死后的情况的另一个极端是，相信人死后仍然有知觉，或者是所谓身体虽然死了，灵魂不死，甚至还能向人显灵，并且由此而产生出种种的错谬的、荒谬的邪道和迷信的行为，例如给死人念经、超度、烧锡箔、制殉葬品、祭祀敬拜死人以及交鬼、招魂、观亡、过阴等等巫术。其实所谓死人的显灵，无非都是出自鬼魔的假冒与欺骗人的作为，圣经中对此一向是严厉禁止的。生命记18章10到12节，利未记19章31节，20章6节、27节。尤其令人警惕的是，在自称为信奉基督的罗马天主教，以及早已深受罗马教谬道影响的基督教某一些教派当中，也竟然采纳了古时各异邦邪教中有关灵魂不死和招魂术的异端邪道，特别是罗马教发明的炼狱的谬道、死者的显灵，以及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招魂术的兴起，更是危害无穷。下文中将详细的提到。那么上帝所默示的圣经当中，关于人死后的真实情况是怎样说的呢？这可分为两点来介绍。第一点，圣经中明确告诉我们，人死后，人的气被上帝收回，人的身体归于尘土，人的思想意念都完全停止了活动。因此圣经上说人死后是毫无所知的，不再有悔改、追求和做工的机会。每一个人都必须抓紧和善用今生的时机，为永生的将来做成更好的准备。有关经文我们等一会儿将做详细的介绍。人被造时的本质，为了更好地了解人死后的情况，我们先从人被造时的本质说起。经上说，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创世纪2章7节。这末了一句按原文直接翻译呢，是他就成了活的尼弗西。希伯来文尼弗西这个字主要的意思就是生命，有时指人的生命，有时指动物的生命，并且有100多次直接就被翻译为人。因此上面的经文应翻译为他就成了活的人。由此可见，人被造时的本质，上帝首先用泥土造了人的身体，接着上帝又将生气呢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活的人。那么人死时的情况又是怎样呢？经上说，你就是上帝收回他们，就包括义人、罪人和动物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诗篇104篇29节。另一处又说，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原文就是他的思想当日就消灭了。诗篇146篇4节。 由以上两处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人死的时候，人的气被上帝收回了，身体归于尘土了，心思意念也都完全消失了，或者是停止活动了。因此，人死后是毫无所知的。气和灵是同一个字。还有上面两处经文中的气，原文是如阿，也可翻译为灵。灵和气在新约或旧约圣经原文中呢，原是同一个字。当人死的时候，无论义人或恶人的气，或说灵，都是要被上帝收回保存的。个人的气或说灵，代表着个人的心灵、品格和特性，将来在个人复活的时候，人要还给个人的。正如主耶稣所说，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约翰福音5章28-29节。再说，人的气或说灵，在离开身体被上帝收回时，是没有思想、意念和知觉活动的。上面的经文已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从下面的经文中还可进一步的得到证实。我们看两个重要的圣经章节，传道书12章7节论到人死时的情况呢，这样说的：尘土仍归于尘土，灵原文是如阿，也可翻译为气，仍归于赐灵，就是赐气的上帝。传道书3章19-21节又说，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原文是如阿，都是一样，人不能强于兽，都是虚空，都归一处，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谁知道人的灵，原文是如阿，也可翻译为气，是往上升，兽的魂原文也是如阿，也可翻译为气，是下入地呢？由此可见，人和兽有同样的气息，原文都是如阿，都可以翻译为灵。他们在离开身体后，都同样是没有思想、意念、知觉活动的。所不同的是，人死后，人的气或说灵是往上升，被上帝收回保存。因为个人的气或说灵所代表的个人的心灵、品格和特性，在将来个人复活的时候仍要还给个人。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约翰福音5章28-29节。人死后毫无所知。关于人死后毫无思想知觉的情况，圣经中还有许多明确的训示。例如传道书9章5-6节说，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都消灭了，他们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他们永不再有份了。传道书9章10节接着又说，凡你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我们要注意啊，本节经文当中提到的阴间，原文是西尔，实际上就是指埋葬死人的地方，就是坟墓。因此英文圣经钦定本在此处呢翻译为坟墓。关于人死后毫无所知，没有思想，不能言行的情况，大卫也明确的提到，他说，耶和华啊，求你转回搭救我，用你的慈爱拯救我，因为在死地，原文为在死亡中无人纪念你，在阴间，英文圣经翻译为坟墓，有谁称谢你，诗篇6篇4-5节。大卫又说，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有什么益处呢？尘土岂能称赞你，传说你的诚实吗？诗篇30篇9节。诗篇中又说，死人不能赞美耶和华，下到禁忌中的也都不能，诗篇115篇17节。另一篇中又说，你岂要行奇事给死人看吗？难道阴魂，按原文和英文圣经应翻译为死人，还能起来称赞你吗？岂能在坟墓里诉说你的慈爱吗？岂能在灭亡中诉说你的信实吗？你的奇事岂能在幽暗里被知道吗？你的公义岂能在忘记之地被知道吗？诗篇88篇10-12节。犹大王西西家在病危中得蒙上帝医治后，作诗感谢上帝时也说， 原来阴间，阴云圣经翻译为坟墓，不能称谢你，死亡不能颂扬你，下坑的人不能盼望你的诚实，只有活人，活人必称谢你，像我称谢你一样。以赛亚书38章18到19节。从本节经文中词句的并列对比用法呢，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阴间、死亡和下坑的人都是指同样的意思。因此所谓阴间实际上也就是指埋葬死人之地，也就是坟墓，启示录20章13、14节。此外圣经中还有许多经文指出人死如睡，对周围一切的情况都是毫无所知的，只等到复活时醒起。如先知以赛亚说，死人原文作你的死人要复活，尸首原文作我的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啊要醒起歌唱，地也要交出死人来，以赛亚书26章19节，但以理书12章2节，约翰福音11章11到14节，提撒罗尼迦前书4章13到16节。人死后的所在。第二点，圣经中还明确地告诉我们，一人死后不是立即进乐园得赏赐，乐园实际上指天国的圣城，上帝宝座的所在，格林多后书12章1到4节，启示录2章7节，22章1到2节。罪人死后也不是立即入地狱受死刑，地狱实际上指千禧年后的硫磺火湖，马太福音5章22节、25章41节、启示录20章7到15节，而都是先要在坟墓或说阴间中安息，等候复活时行起接受赏罚。因为如以上所述啊，人死后人的气或说灵虽然被上帝收回保存，但却是没有思想意念，没有知觉活动的。人的身体则进入坟墓或说阴间中等候复活。正如主耶稣早就清楚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就是基督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约翰福音5章28、29节。因此按照圣经的观点，人死后都是先要进入坟墓或说阴间中等候复活接受赏罚。现在让我们引证一些经文。一，先祖雅各是蒙上帝特选的列祖之一，是肯定能进天国的，创世纪28章14节、马太福音8章11节。然而他并不认为自己死后就能立即升天堂，而确实要先要怎么下阴间去安息。例如他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创世纪37章35节、44章29节。二，义人约伯也持有同样的信念，他在痛苦的磨难中祷告说，唯愿你把我藏在阴间，英文圣经翻译为坟墓，存于隐秘处，等你的愤怒过去，愿你为我定了日期，就是指末日复活的日期，纪念我，约翰福音14章13节。三，西西家王也持有相同的信仰，他在重病痊愈盟主应许延长15年寿命后回顾说，我说正在中年之日必进阴间，英文圣经翻译为坟墓的门，我余剩的年岁不得享受，以赛亚书38章10节。四，天上的使者也是这样应许先知但以理的，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息，指主里安睡，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但以理书12章13节。五，先知大卫王也是把自己得赎的盼望放在将来复活之日，说至于我，我必在意中见你上帝的面，我醒了指复活的时候得见或作得着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诗篇17篇15节。这也正如使徒约翰所指出的，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约翰一书3章1到3节。六， 大卫肯定是能够得救的。以赛亚书9章6到7节，路加福音1章31到33节，使徒行传20章30节。然而他死后并没有立即升到天上，正如使徒们论到大卫死后的情况所明确指出的。使徒彼得说，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使徒行传2章29节34节。七，不但大卫如今还在坟墓中安息，并没有升到天上，而历代以来得救的众先祖、众先知、众使徒也都是这样。正如使徒保罗所指出的，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上帝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希伯来书11章13节39到40节。这更美的事，也就是指不久的将来基督复临的时候，他们将要和我们得救的众圣徒一同被提升天，和主永远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到17节。格林多后书15章22-23节50到53节。八，使徒保罗也明确地指出，一人得救的盼望乃在于末日的复活。他说，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格林多前书15章16到18节。九，主耶稣也早已指明，一人得赏赐是在复活之时。正如主说，到一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路加福音14章14节。一人的升天是在主复临时，正如主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约翰福音14章1到3节。经上也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到17节。十，同样恶人受刑罚也不是在死后，而是在复活之时。正如主亲口所说，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约翰福音5章28-29节，但以理书12章2节。恶人被投入火湖是在千禧年后，启示录20章5节7-15节。复活的盼望。以上我们已经根据圣经的启示查考了人死后的情况，现在呢，我们要继续查考复活的盼望。根据以上的查考，我们已经知道了人死后毫无所知，先在坟墓中安息，等待以后的复活，而且一人得赏赐，罪人受刑罚，都不是在死后，而是在复活之时。只是义人和罪人将要按照不同的次序和时间复活。现在分三点来查考。第一点，关于义人的复活。经上明确的启示，在基督复临时，义人要首先复活。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但个人要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哥林多前书15章23节50-52节。因为主必亲自降临，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17节。这一次的复活也被主耶稣称之为末日的复活。主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约翰福音6章37-40节53-54节。 这一次复活也被使徒约翰称之为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指灭亡的罪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指硫磺火湖的毁灭，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启示录20章5到6节。圣徒复活后将要得到像主耶稣那样荣耀的身体，腓立比书3章20到21节，约翰一书3章1到3节，在上帝的国里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马太福音13章43节。他们要做上帝的祭司，并和基督一同作王，直到永远。启示录20章6节，22章3到5节。第二点，关于罪人的复活，主耶稣早就指出，罪人将来也是要复活受刑的。约翰福音5章28到29节，经上也明确地告诉我们，一切的罪人将要在基督复临以后，千禧年结束，基督第三次降临的时候复活。如上面引证的经文中所指出，其余的死人是指灭所有灭亡的罪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完了。启示录20章5节，罪人复活后继续受到魔鬼的迷惑，围攻圣城，最后经受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而被投入硫磺火湖中，永远毁灭。启示录20章5节7到15节。第三点，关于三次特别复活，除了上述提到的全体义人和恶人的两次复活以外，还有三次特别的复活。第一次特别复活的人是摩西，犹大书9节，马太福音17章1到4节。第二次特别复活的人是一群圣徒，发生在基督被钉以后复活的时候，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马太福音27章50到53节。第三次特别复活发生于基督复临前夕，正如预言中早已指出的，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但以理书12章1到2节。其中的义人是指接受三天使信息，热切等候主来，而在主里安睡的人，启示录14章13节。其中的恶人是指那些杀害主耶稣的人，以及历代以来迫害圣徒、抵挡真理的最凶恶的敌人，马太福音26章64节，启示录1章7节。关于人死后的情况和复活的盼望，我们就查考到这里。最后再来解释个别几个疑难的圣经章节，疑难经文的解释。也许有人对以上查考和研究的结论基本上已经接受了，但一想到还有个别几个疑难的圣经章节，便仍然感到困惑。现在就将这几节经文一一的解答如下。一，关于主耶稣对十字架上悔改信主的强盗所说的话，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路加福音23章43节。这句话按照原文原意应翻译为，我今日实在告诉你，你将来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因为在圣经原文中，句子之间呢本没有标点符号，现在的标点符号都是后来的人加上去的，如标点符号放错了位置，原句的意思呢就会大变样，所以就出现了以上两种翻译的意思。但是根据经文的原意，我们深信后一种翻译的意思是正确的，有两方面的理由。一，基督当天死后并没有深入乐园，因为乐园在三层天上，其中有上帝的宝座，还有生命树的果子，实际上也就是指天上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哥林多后书12章1到4节，启示录2章7节，22章1到2节。基督死后并没有升到乐园中去，而却是安息在坟墓中， 正如他自己所说的，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马太福音12章40节，所谓的三日三夜是犹太人的习惯说法，实际上也就是指第三日。因为犹太人计算时间的习惯呢，是把头尾两日那一部分都算作一日。以斯帖记4章16节的三昼三夜，也就是以斯帖记5章1节的第三日。又比如马太福音27章63节的三日后，也就是27章64节的第三日。再者，圣经预言也指出基督死后是进入了阴间，也就是坟墓。因为预言中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也就是坟墓，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使徒行传2章31节，诗篇16篇的8到10节。因此基督死后并没有进入乐园朝见天父，甚至第三日复活之晨向玛利亚显现时，基督也仍然没有升到乐园里去朝见天父。因为他当时对玛利亚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约翰福音20章17节。二，十字架上的强盗当天日落前也没有死去，打断腿是防止他们在安息日放倒十字架的时候逃走，约翰福音19章31到32节中的尸首原文就是身体。即使这强盗当天死去，也只能安睡在坟墓中，等候主来的时候复活升天，约翰福音14章1到3节。二，关于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记在路加福音16章14到31节中。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5到16章当中呢，一连讲了好几个比喻，这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比喻。我们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比喻呢？因为当时的犹太人根据旧约圣经的启示，普遍相信无论是义人或是恶人，死后都是要进入阴间里面去的。所谓阴间，实际上也就是指埋葬死人的地方，就是坟墓说的。所以在钦定本英文圣经中经常将此字译为坟墓。例如犹太人的先祖雅各对他的儿子们说，我的儿子便雅悯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创世纪42章38节。又比如义人约伯祈求上帝说，唯愿你把我藏在阴间，存于隐秘处，等你的愤怒过去，愿你为我定了日期纪念我，约伯记14章13节。又比如犹大王西西家患病已经痊愈，就作诗说，我说正在我中年之日必进入阴间的门，我余剩的年岁不得享受，以赛亚书38章9节。同样罪人死后也都要到阴间，就是坟墓中。比如圣经上说，恶人就是纪念上帝的外邦人都必归到阴间，诗篇9章17节，民数记16章31到33节。后来到了新约时代，主耶稣的门徒们也持有同样的信念。比如彼得和11个使徒说，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告诉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接着后面又说，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使徒行传2章29到34节。由以上所述可以看到，无论是旧约时代的众先祖众先知，或是新约时代的众使徒，都认为人死后都是要在阴间或说坟墓中安睡的，等候将来复活的时候醒起来接受赏赐或刑罚。这和主耶稣所说的教训也是相同的。主对当时的犹太人说，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约翰福音5章28到29节。但是现在主耶稣在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当中呢， 却故意说拉撒路死后就被天使接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抱里，而且又说财主死了之后立即在阴间里面受火刑。众人一听就知道主耶稣是在说比喻。对于比喻，我们主要是要吸取他的属灵教训，至于比喻中的情景呢，并不一定是符合事实的，我们读的时候就要加以分辨。那么主耶稣讲这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主要是给我们一些什么教训呢？这个比喻当时是说给法利赛人听的，他们不但是贪爱钱财的，而且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他们自以为钱财多，是说明自己蒙上帝的悦纳和赐福，并且将来也必定能够得救。而穷人呢，却被他们看作是遭到上帝的厌弃和惩罚，并且将来也是不能得救的。这样他们就重视富人，轻看穷人，并且为自己不愿遭济穷人做借口。于是主耶稣就针对他们这些错误的思想发出了这个含义深刻的比喻。通过这个比喻，至少给法利赛人三个严肃的警告和教训。第一点，那自以为蒙上帝赐福将来也能得救，不肯救济穷人的财主却受火刑灭亡了，而财主所轻视的穷人却因信而悔改得蒙拯救了。第二点，今生若不悔改，死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第三点，犹太人注重神迹，但神迹并不一定能使人悔改得救。正如主在比喻中所指出的，那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的人，就是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他们也是不听劝。因此他们如果想要得救，就必须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这样他们就必信主悔改得门拯救。因为摩西和先知的书上有许多指着基督所说的话。以上是我们从这比喻中至少能够得到的几个主要的教训。至于比喻中的情景呢，有一些并不是事实，因为明显的和圣经中的启示不相符合。例如第一点，根据以上查考，我们已经确切知道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传道书九章的五节、六节、十节，诗篇146篇4节、104篇29节、6篇4到5节、30篇的9节、115篇的17节、88篇的10到12节、以赛亚书38章18到19节、26章19节。但是比喻中却说他们死后还在讲话。第二点，已如上述，人死后都是要先到阴间或说坟墓中去安睡，比喻中却说拉撒路死了以后立刻被天使放在了亚伯拉罕的怀抱里。第三点，根据以上查考，我们也已经确知义人进乐园得赏赐，恶人入地狱受火刑，都不是在死了之后，而是在将来复活之后。正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5章28到29节中他所说的，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但在比喻中却说拉撒路死了以后立刻得赏赐，而财主死了以后也立刻受火刑。第四点，圣经告诉我们恶人受火刑的时间是在千禧年结束后，而不是在死后，启示录20章7到15节。比喻中却说财主死了以后立刻受火刑。第五点，恶人受火刑的地点是在千禧年后的硫磺火湖中，启示录20章7到15节。硫磺火湖在新约圣经中也被称为地狱的火，马太福音5章22节、马可福音9章43到44节。比喻中却说财主死了以后立即在阴间里受火刑，使人一听就知道这是在说比喻和寓言故事，因这明显是不符合主耶稣和圣经中一贯的启示的。三，关于保罗所说的一句话，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 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腓立比书1:23-24，根据原文，与基督同在可以翻译为与基督相同。圣道查经课21课。因此本句话按原文可以翻译为情愿离世与基督相同，意思就是情愿像基督一样离世，意思指着是在罗马监狱中为主殉道，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关于这一层的意思，保罗在书信后面呢表达得更清楚，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或做所要我得的。腓立比书3:10-12。由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的意思并不是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而是情愿像基督一样离世，也就是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这才是好的无比的。腓立比书1:23-29，提摩太后书2:11-12。况且保罗的盼望也并不是在于离世后就与基督同在，而是在于将来的复活，就是如保罗以上所说的，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哥林多前书15:16-18。再者，保罗在其他书信中也明确地指出，圣徒与基督永远同在，不是在死后，而是在基督复临时，圣徒从死里复活后，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帖撒罗尼迦前书4:16-18，约翰福音14:1-3。假如有人仍要坚持原来的翻译的意思，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那么这一种同在只能被体会作在基督里睡了的意思。启示录14:13，人睡着时是毫无所知的，照样圣徒死后也是如此，直到基督复临，从死里复活后，才真正的与主永远同在。四，关于彼得论到基督所说的一句话，他借这灵，就是指圣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上帝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彼得前书3:19-20。这里提到基督曾借着圣灵通过挪亚的口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彼得前书1:10-11。我们所要特别注意的是，此处所谓在监狱里的灵原文为普牛马，也含有心灵的意思，不是指的死人，而是指的活人，正如本处经文中接下去所指出的，他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上帝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因为挪亚预备方舟时的那些不信从上帝的罪人，表面上自以为自由自在，任意妄为，不受约束，犯罪作恶，肆无忌惮，实际上他们的心灵早已完全被罪恶所捆绑，被撒旦所拘禁，而成为在监狱里的灵，就是心灵。其实不但在挪亚时代的罪人是这样，而历代以来一切陷入罪恶中的罪人也都是一样。基督传道救灵的使命，也正是为要将这些在监狱里的灵从罪恶的捆绑与撒旦的拘禁中救拔出来。正如基督亲口宣告自己的使命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 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被囚的出监牢。路加福音四章十六到二十一节，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节，四十二章六到七节。五，关于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上帝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启示录六章九到十节。此处的灵魂原文为普书开，主要的意思是生命，有时指人的生命，有时指动物的生命，因此应改译为生命。祭坛象征主钉十字架之处，也象征圣徒为主殉道之处，有主和圣徒的血留在祭坛底下。因为古时凡祭神的血都倒在祭坛底下，经上又说因血里有生命，利未记十七章十一节。故此祭坛底下有殉道者的生命向上帝呼冤，正如古时上帝对该隐所说的，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是一样的意思。创世纪四章十节，生命呼冤和血发声哀告都是一种比喻的说法，而绝不是说人死后还会呼冤哀告。这一象征说法告诉我们，过去罗马帝国特别是罗马教会在中古黑暗时代，无论在光天化日之下或黑暗的秋史之中所残杀的无数圣徒，虽然无人为他们伸冤，甚至他们自己也不求上帝为他们伸冤，反倒效法主耶稣的榜样，求主饶恕杀害他们的敌人，然而他们的血他们的生命却要向上帝哀告，他们被害的惨情上帝也都早已看到听到了，并且时候一到上帝的审判就必来临。六，关于斯提凡殉道时所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九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也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六节。以上两节经文中的灵魂和经文的气原文是同一个字，都为普牛马，意思是灵、心、心灵或风、气、气息，在此处应改译为灵或气息。正如前面已经详细解释，人死后人的灵或说气所代表的个人的心灵品格和特性是要被上帝收回保存的，因为将来上帝还要使人复活的，但人的灵或说气在离开身体后是没有思想和知觉活动的。七，关于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提到的，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这实际上是说明人的生命的三方面表现，其中的灵原文为普牛马，也可翻译为心灵。心灵是思想的深处，人的心灵被圣灵洁净了，人的思想言语行为也都成为圣洁，若有基督的灵住在人的心灵中，人就会变得像基督，若有撒旦的灵住在人的心灵中，人就会变得像魔鬼，因此人的好坏可以差别极大，而动物的生命中却没有心灵的表现，不能与上帝相交，因此动物的性情都相似，好坏差别不大。其中的魂原文为普苏开，原意为生命，也可翻译为心，一般是指人的思想情绪说的，动物也具有低级的思想情绪活动，其中的身子显然也包括人的言语行为活动在内，但是必须注意的，当人死后人的气或说灵被上帝收回后，人的心灵意念言语行为等等活动也都完全停止了，因此人死后是没有知觉的。关于人死后的情况和复活的盼望以及有关疑难经节的解释就介绍到这里，在另一文中将进一步的查考灵魂的实质和招魂术的真相。